你早安啊！我们今天早晨来读达摩岛的福音啊，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又让我们度过了一年。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求助你带领我们的脚步，你继续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给主。主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使我们能够去持守。我们把接下来的时光交给主，愿主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启示录的信息，拔摩岛的福音啊，作者蒋宝林，3月18日。今天的存心节是启示录3章11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啊！这还是给那个应该是给菲拉贴菲的信息哈。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今天蒋宝林老师所强调的是，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我有三个即将成人的孩子，他们都是我和妻子的亲生，但三个孩子却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当我晚上为他们读故事的时候，他们三个的反应都不一样。老大总是重复我讲的，并希望比我讲的更好。老二会想尽办法爬到我腿上来，要看图画。老三会在屋子里跳来跳去，把故事表演出来。虽然这些行为有时令人心烦，但每个孩子都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现在他们各自的不同之处又表现在花钱上。老大喜欢为不时之需存钱，在每个学期之前，他通常都会早早的把自己的学费交掉，之后再来申请奖学金或补贴。老二会花尽自己所有的，甚至预支，他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贷款人，但他把钱都花在很有意义的东西上，都是有长远效益的。老三只是挥霍钱财，沉溺于暂时的享乐，会把钱花在糖、计算机游戏和奶酪面包上。作为家长，我们当然总是会给他们一些忠告，但也允许他们犯错，好从中吸取教训。当老大3岁时，我们带他去拜望一位朋友，那家人也有个同龄的小孩。早些时候，那家的妈妈给两个小孩都发放了一些葡萄干。那天晚些时候，我发现我女儿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是单手做，下棋的时候也是用同一只手，总看不到她用另一只手，就是吃饭的时候也不像平时那样两手不停。后来我发现她的另一只手总是拽成拳头状，而他总不会为任何事松开他。我叫他把手打开，让我看看手里有什么。他害羞地打开来给我看，结果里面是8粒葡萄干。他喜欢葡萄干，因此决定要省着点吃。他握着那些葡萄干的样子，就好像生命存留在乎他们一样。耶稣鼓励腓拉铁菲人要持守他们所有的，他们必须持守住某些价值观念，就好像我女儿对待她那些葡萄干一样。耶稣希望他们紧紧地持守住他们的救恩，他希望他们持守住自己的忍耐，不要为自己的人生走在神的前面。他也希望他们继续持守对他的顺服和他们的好行为。因此，千万别放弃，持守住那些真正重要的是，耶稣快来了。弟兄姐妹，这篇非常好哈。这篇的重点就是，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你要持守你所有的。那么其实，持守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中国的这个 持守就是把自己有的，把以前的东西守住嘛。所以这个中国的文化其实就是一个守旧的文化，就是你有的，你要守住。就像我们现在教会里，其实很多教会它就是在守，在守它以前的东西。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的，持守你所有的，这个你所有的，其实这个你所有的是指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其实，我们所有的东西，实际上就人来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所有的文化，我们以前所有的一切的东西，实际上，都不值得持守啊，因为是人的东西啊。但是这里它的前提是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所以我们所持守的跟我必快来，跟耶稣快来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定是耶稣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所以这里的持守倒还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平常意义上的守旧的观念的那样的持守。这里持守更多的就是坚持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坚持在主里面所有的，主所给我们的，那其实就是坚持，主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所以前所享受的，从主那里来的所得的恩典，这个恩典包括主给我们的真理，也包括主给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因着主所拥有的一切。那么在之前我们没有，但是因着主我们所有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个会让我们拥有得胜的冠冕。这个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个冠冕在启示录当中，冠冕是有两个词，两个词，一个是得胜的冠冕，在原文是好像是 Stephanos 还是什么的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君王的冠冕 Diademus 好像是哈，好像是我马不定，就现在突然想起来，想要把冠冕这个说一下哈。这个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两个Diademus 他是得胜他是那个君王的冠冕是表示地位啊身份啊什么，像启示录十三章的启示录十三章的那个兽他就带着冠冕，他那个冠冕就是指一种君王的冠冕。我来看一下啊，在启示录十三章一节这里不是讲到那个兽带着冠冕吗？希腊文是希腊原文是 Diademus Diademus。然后咱们启示录三章十一节的这个就是免得别人夺去你的冠冕，那个冠冕是 Stephanos。Stephanos 它是一个指得胜的冠冕，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经过竞赛所得到的。那么耶稣头上的那个冠冕更多的时候是得胜的冠冕， Stephanos 是这个。所以在这里其实就是讲到我们要持守所有的，免得我们不得胜而这个所有的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切所有的所可以持守，所需要持守的，也能够持守的，就是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些恩典，这些经验，这些品德。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潘俊老师就讲到他的那个三个孩子三孩子都不一样，的确哈，他三孩子我都认识，最跟他大女儿最熟悉以前在安德烈，我头一个夏天，我是六月份去的安德烈嘛，七月份回来就打工，在学校，那么在学校打工是在学校宿舍打工。他的孩子，他的大儿子那个 Tammy， 他也是在宿舍跟我一块儿，我们两个一块儿打工。Tammy 就是他后来说的这个拿了葡萄干手就握着手握着不放的，为什么？因为他喜欢吃葡萄干，他就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实际上他就等于他持守住了他觉得最重要的。 那 Pauline 老师这里讲到说，耶稣鼓励腓拉铁菲人要持守他们所有的，他们必须持守住某些价值观念，就好像我女儿对待她那些葡萄干一样啊。那么这里其实讲到说，必须持守住某些价值观念啊。所谓价值观念，实际上就是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啊，价值嘛，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啊？你人生你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你就会付出你最多的生命和时间和精力啊。所以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啊，耶稣鼓励我们要持守住我们所有的，那么我们所有的里头其实就是我们所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那么当然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自己在持守之前，我们是需要有属天的智慧要去判断的啊，到底这些东西是不是重要啊。因为其实我就发现，就是我们这几天我们大连路堂委会我们开退休会啊，开退休会呢，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实际上好像是应该说是我们第一次开退休会吧啊，以前都没开起来，大家都时间不凑巧。那这一次我们就下了个决心啊，我们林章老也下了个决心必须要开，所以就抽我们跨年的这个元旦节的时候啊，我们总归我们就八个人，包括我们堂委会的家属吧，我们就八个人，还有三位没有来，但是我们总归我们几个人就来了。那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分享我们的信主经历啊，甚至把我们的婚姻经历啊这些都分享了哈。整个一天啊，31号一天，我们就干这样的事儿啊，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哈。那实际上在说的过程当中，黄牧师其实就是黄一斌牧师，就是我们以前大连路的牧师哈。我们黄一斌牧师其实就讲，就说其实我们的教会是，他说我们所生长的我们的这个环境啊，实际上不是一个爱的环境，就是我们的这个教会啊，并不是用爱来做很多的事情，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教会文化。那实际上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的中国教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不是以爱为准则，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我们在做的，实际上当时我们堂委会的人基本上都是老信徒了，80年代、90年代信耶稣的啊，基本上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经历了很多，然后这里头其实就可以看得出，就说我们当时就在说，就说其实像美国的那些教会，国外的教会哈，它跟美国文化其实也是连在一起的。美国文化就是一个你想要做什么，他会支持你啊，他会尽量给你提供方便。一般来说哈，他不会去把你拉下来，给你制造很多障碍。那么在美国教会，其实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啊。美国教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他给人的这种感觉啊，就是他是有一种爱的氛围。但是华人教会就不一样啊，华人教会在美国也都是斗来斗去的啊，派性很强的啊。那在中国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其实中国的教会，我们不说别的教会，我们就说安息日会吧哈。中国的安息日会实际上它是缺少这一种基督教的爱的文化底蕴，中国教会它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么还因为呢，还因为在社会上，如果你有些什么越轨的地方，你伤害到别人的利益，那别人是要教训你的啊，你是不可能如此像在教会这么样子猖狂的哈，这么样子肆无忌惮的，因为在社会，人家社会上的人是不卖你账的。但是呢，在教会当中呢，因为教会没有门槛啊，就是那天我们家德章就说，他说教会嘛，他也有门槛啊，好像是他就意思就开玩笑，就说意思就是大家都是罪人啊，只要是罪人你都进来，那等于就是全社会上只要你是个人你都可以进来啊。所以在教会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就是 以前解放前的教会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是解放过后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教会，它其实就是一个，它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所以教会当中的管理模式，教会当中彼此相对待的这些，它的价值观念其实都是按照社会上的价值观念在走。所以作为中国的信徒，我们真的是需要花加倍的力气，加倍的努力，加倍的专注，去寻求神的声音，去寻求神的带领。所以我们需要去反思，反思就是说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不是真正的是耶稣所要我们持守的，是我们的社会文化，是我们以前的习俗给我们灌输了这些是重要的，还是圣灵告诉我们这是重要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每一天需要有一颗敞开的心，每一天需要向主祷告，每一天我们需要聆听主的声音。如果我们是浑浑噩噩的，那你很可能你就根本就分不清楚，你甚至想也不会想，我今天所认为最重要的到底是来自于这个世界还来自于圣灵，你可能想都不会想。而且就算你想了，如果你跟主没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你不花时间去思考，不花时间去把自己的心献给主，其实也不会，也不会让你在这个上面，就是在你这个思考上面有很多益处啊。所以我在这里，我就是觉得，我们一定要就是要给自己时间默想，给自己时间有向主献身的机会，就是跟主说，主啊，我今天是诚心实意的来到你的面前。我真的希望求你带领我，让我知道我今天所持守的是不是你所要我持守的，我今天所看重的是不是你认为重要的，这些价值观念是不是来自于你。那么圣经上就是不管你是信主的多少年，圣经上他都告诉你，恒心专心寻求耶和华，你亲近主，主就必亲近你，你专心寻求他，他就必向你显现啊。所以这是我们其实每一天我们作为中国的信徒，我们都需要去辨别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所认为重要的到底是不是重要的。在此，在这个上海这个大都市，在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忙碌的情况之下，我需要提醒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姐妹啊，就是我们的工作是不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社会上的工作重要，还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责任和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工作重要。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到了教会，我们已经在教会工作的，或者我们到了教会，在安息天在教会当中，那么我们在教会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对待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侍奉，是我们的面子重要是我们的自尊心重要，还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更重要这些都是我现在脑子里所想到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教会里受到伤害我们上个安息天下午我们开了一次信徒大会，大会结束过后，我们就有姊妹就来告诉我说，他的亲人当中以前是到过教会的，到了教会来过后呢，然后就也很热心，也很热心的奉献，但是呢后来就发现教会他是误会了他是误会，他以为教会是在给某些人发一些东西，他没有，于是他就再也不来了那么我们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就是这里头也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受伤害，因为教会当中看到一些事情就自己就选择不来了。那实际上呢，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他还太幼小，其实他没有跟耶稣基督形成一种关系，所以他会认为把别人对他的态度看得比耶稣对他的态度更重要，他会把别人对他的态度，教会当中别人对他的态度 不管这个态度是他误会的还是，总归就是他所看到的别人对他的态度，当作是教会对他的态度，当作是主耶稣对他的态度，于是就因此就离开教会。这个是我们很多新来的弟兄姐妹不认识主或者对主认识不深的弟兄姐妹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自身利益记在别人的对我们的态度之上，记在别人身上。其实这个是非常幼稚非常不聪明不智慧的一种做法。当然这个也免不了，你没有办法，因为他不了解耶稣，他不认识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些认识主多年的的确需要非常的谨慎，就是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给别人有这样的绊倒所以耶稣说绊倒别人的有祸了，但是有些时候你是防不胜防呀但在这里我就需要给我们听众当中那些出来的弟兄姐妹真的要跟你们说一句，就是其实我们所追求的是耶稣对我们的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教会它就不是一个净土它就不是一个说你去了教会每个人就必须对你好的地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要对自己负责，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我们同主的关系，还有我们今生的有意义的生命和我们来生有意义的生命。所以别人对我们怎么样，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就决定了你跟主的关系其实如果一个教会这些人你不喜欢，你完全可以离开这个教会，我觉得这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教会不是说你只有在教会里你才会得救，才会跟主有关系我不相信这个刘一牧师不相信只有教会才能救人。我也相信有些人他离开教会很多人他都不在教会里头，将来他会得救这是我相信的，我也认为这是符合圣经的，符合圣经教训的。但是呢，我们就需要就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离开了教会过后，关键就是他就不再信上帝了这一个就是问题了你可以离开教会，你也可以照样离开了教会过后你照样可以信上帝我说的这个教会是指有组织的教会，看得见的，有个聚会形式的教会。我们离开了看得见的有形的教会，并不等于我们就离开了上帝的教会。因为上帝的教会实际上是弟兄姊妹的团契，也就是说，只要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还跟一些基督徒有联系，大家会定时的有一些聚会，定时的有聚会，其实你就没有离开教会。你可以离开某一个团体，但实际上你仍然在另外的一些团体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离开了有形的教会，你并没有离开耶稣但是我现在所谈的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他离开了教会，他因为教会当中受到了伤害，他就永远的，他就不愿意再信耶稣了，就回到自己过去的生活当中，这个是很不明智的，而且这个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命运交托在别人的手里，不值得在这里宝林老师提醒我们说说耶稣希望他们紧紧持守住他们的救恩，他希望他们持守住自己的忍耐，不要为自己的人生走在神的前面所以持守住救恩是一点，就是主耶稣救了我们因为主耶稣愿意救我们，所以我们不离开他，我们愿意他做我们的救主。那么第二个庞林老师提到的就是他要我们持守住自己的忍耐，不要为自己的人生走在神的前面持守自己的忍耐，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自己吃不定自己到底应该走下一步怎么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暂时不做决定暂时不做决定，我们这个不做决定其实就是一个决定免得走在神的前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被动一些好这样让主能够借着环境来带领我们我们寻求主的旨意有几点可以寻求主的旨意，第一我们读圣经，第二祷告，第三去询问那些年长的有经验的，在基督的人生当中有经验的第四就是看环境的带领，我觉得环境的带领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啊，但是还是找不到答案，不知道主在这件事情上对我是什么带领，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环境的带领，我就不要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啊，就是要沉得住气，要静得下来，要甘于孤独，要甘于无作为，要甘于平静，那么当我们自己沉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会纯净，也会安静下来，做自己手头的工作，就沉淀下来，不去为自己去走在主的前面，不等于自己不作为。我的经验就是，我们做我们手上的工作，比如说我，我手上的工作就是我自己例行的，每天6:30该来灵修差不多就这个时候就该灵修了至于其他的事情，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哈。所以就是我们做好自己手边的工作，然后是自己心中有些打算，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如果自己还不笃定的话，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上帝会借着环境来带领我们的然后这里庞林老师讲的，他也希望就是主耶稣也希望他们继续持守对他的顺服和他们的好行为，所以我们需要持守的是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第二，需要持守住主赐给我们的忍耐，不走在神的前面。第三，需要持守住我们对主的顺服。第四，还需要持守住主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相对的这个好行为这都是我们需要持守住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在持守一些什么，我们在坚持一些什么，我们所坚持的是主给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当中所带来的，是中国的一些文化而已还是我们的一些传统，我们自己家族的传统，或我们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习惯，我们需要去分清楚。如果我们分不清楚，我们需要向主求然后我们还需要思考，就是我们需要既然要持守就需要放弃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最需要放弃的就是我们需要放弃一些没有价值的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放弃我们的眼睛所要看的一些东西，耳朵所要听的一些东西，嘴巴所要说的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放弃。当你需要持守的时候，你一定要放弃一些东西。你就像他的老大，他持守住，他单手持守住那8颗葡萄干，他就必须放弃，就是他这只手还能做一些事情，他就要把它放弃了，他就只能单手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持守意味着我们需要放弃一些东西，放弃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姐妹，又近了一年了，又是今年，又是2018年了。我们需要在这一年当中需要珍惜作为我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奔五的人了，一月份了，我的生日就是一月份的，还有几天就过生日了，就应该是47岁的人了，还有3年就50岁了，弟兄姐妹。很难想象自己人到中年，很难想象我现在已经到了白头发已经不去拔的地步了，以前还要拔一下，现在不拔了。为什么？因为已经拔不过来了当然我觉得我比起我同龄的我一些好朋友来说，我白头发算少的我好朋友他们好多都在染头发了，我还没有，我稍微绿一下头发白头发看不到了但是会发觉岁月冉冉，光阴冉冉我们现在已经是人到中年，所以我们更需要知道在今年这一年当中，在这一天当中，哪些是我们需要放弃的，哪些是我们需要持守的哪些是我们需要在意的，哪些是需要我们忽略的其实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意的是我们跟主的关系，需要在意的是主的工作需要在意的是主对我们的看法，需要忽略的是这世界的文化，那些不好的文化，世界的不好的风俗，需要忽略的是别人对我们的评价，需要忽略的是一些可以有可以无的东西愿上帝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数算自己的年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最重要的，愿我们在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真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旨意，阿们。